秦穆公要亲率人马讨伐晋国，但是他不想让夫人穆姬知道，就来了个悄悄的点兵。穆公是不是有点惧内怕老婆呀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夫妻之间谈不到这个怕字，夫妻之间应该是互相尊重，互相恭敬，这样你恭敬我，我恭敬你，时间长了倒能给恭敬怕了。正是因为穆公和穆姬夫人十分恩爱，所以他举兵伐晋，不想让夫人知道。当天晚上，穆公悄悄把简叔、百里奚、姚瑜、大将公孙支给找到了御书房，在这儿商议了一番这次怎么出兵，最后做了决定。穆公要御驾亲征，他和百里奚统帅中军，让简叔和姚瑜镇守国都，派大将孟明视率战车200乘巡边，监视朱荣，提防后院起火，令白乙丙、西起树二将为左辅右臂，保护中军。这两路人马专门是护驾的，一位左先锋，一位右先锋，要不怎么叫左辅右臂呢？派大将公孙支为前部总先锋，公子直督后队，太子婴执掌国事，派简叔和姚瑜辅佐太子，百里奚丞相兼军中之长史，总理军政一切事务，就是秦穆公身边的秘书长，点齐战车600乘，悄悄系了大道旗，浩浩荡荡长驱直入，就奔晋国杀来了。人马快到晋国边境了，惠公得到禀报，他大吃一惊，连夜召集文武商议对策。怎么办呢？穆公发秦国人马杀来了，难道咱们要束手待毙吗？奚瑞说，千岁您不必忧愁，秦国这次是有来无回，我请主公亲自领兵抵挡秦穆公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咱和秦国决战一场。惠公问他，老师，秦国的人马到哪儿了？大王千岁，秦国把人马扎在了龙门山下，那是晋国的国境，再有2天就到了绛城了。常言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眼下10万火急，刻不容缓。惠公当时传旨，拜奚瑞、李余生为总参军，随自己统帅全军，拜国赦为大将，屠岸夷为先锋，还挑了几员武将，席不阳为左先锋，胡图为右先锋，庆政总督后队，400辆战车排开分为左右，800御林军摆开一字长蛇，这真是令下山摇动，出兵鬼神经。惠公吩咐一声，给我抬刀备马，我要在龙门山下生擒秦穆公，大败秦兵，从此我晋国要一统华夷，称霸于天下。晋惠公发秦国人马要在龙门山下和秦穆公决一死战，这一出兵举动可不小啊。惠公叫人 抬刀备马，有人把他的斩将大刀抬过来了。两个御林军抬着这把大刀挺气派，当往外一拉这匹马，文武大臣都乐了。这匹马与众不同，冷眼一看就像是个小马驹儿，这马太小了，所以文武大臣觉得可笑。一国国君哪有骑这样的马打仗的，骑马这威风就减了一半。离近了一看，就像是骑着一头驴来打仗，这太寒碜了，所以大伙都乐了。可是没有人敢说话，都怕惹恼了惠公千岁。出兵打仗本来是个求吉利的日子，三声炮响就要出兵了，你要是惹恼了惠公，就拿你的脑袋系着大道旗，所以谁都不敢言语。就在这时，文官中有人大喊了一声，不能骑此马上阵，那极为不利呀，把大伙吓一跳，连惠公也吃了一惊。惠公举目一看，由文官队列中走出一个人来，年纪在40上下，生的是中等身材，白净面皮，眉清目秀，三绺胡须，额冠博带肋下佩剑。他走到惠公跟前，深施一礼。惠公一看是他手下谏议大夫庆政，大家都为庆政捏着一把汗，很多人都了解这位庆政先生。他为人直爽，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要不然他也不能官拜谏议大夫。谏议大夫有两个任务，一个是向国主反映情况，另一个是提意见。这位庆政大夫反映情况不多，意见他可没少提。只要是他觉得对晋国不利，对百姓不好，他就要说道说道。上一次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，已经把惠公数落一顿了，就说他赖账的事儿，许诺秦国五成不给。现在穆公领兵打来了，这不是咎由自取找麻烦吗？说的惠公很生气，但是也拿他没办法，他的职务就是干这个的。这回他又出来了，正好要出兵，他又说了这么一通。惠公问他，我骑这匹马怎么不行？哎呀千岁，这匹马太小了，可以作为您的宠物，但是他绝不能到两军阵前去作战。惠公大怒，你是一派胡言，你懂什么？你看过马谱吗？我这匹宝马良驹上过马谱，此马是非同等闲，是我外公送给我的，我非常喜欢这匹马。这匹马上过马谱，此乃苍龙七秀，在七秀之中它排行在四，所以叫小四。四马在古代很讲究，高居四马是四匹马拉着的车，那只有做了高官才有这个待遇。其实小四驾不了车，既驾不了车，他也上不了阵。惠公一听，你胡说，我经常骑着他去打猎，他敢追老虎，你见过吗？ 我骑着它怎么会极为不利呀？你少说废话，赶快归班吧。当时惠公满脸不高兴。这时在惠公身后有一个人冲庆正直摆手，他是惠公身边的近臣李余生。李余生这是向着庆正，那意思你少说两句吧，你没事瞎提什么意见，你也不看看火候，就要点炮出兵了，你这不是找事儿吗？看来李余生对庆正挺好，因为庆正是他的下属。西瑞和李余生害了批政府之后，各自晋升一级，现在李余生官做的挺大。这什么官啊？他等于是皇帝身边的秘书长，朝中的大小官员都归他管，所以李余生冲他直摆手，你别说了。可是庆正根本没看见，那惠公发脾气他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了。你发火归发火，我该说的话还得说。千岁，别管他是苍龙七宿，他就是二十八宿，也不能骑他去上阵，会让人家误会咱们晋国。难道这么大的晋国都找不出一匹宝马良驹，让千岁您骑着驴上阵？他这句话把惠公给气乐了。哎呀，我说庆正，你可真有出手的，驴和马你都分不清了，那你现在去看看驴耳朵什么样，那马耳朵又长得什么样，你不是近视眼吧？你怎么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？庆正说，千岁，我不是说您骑着驴去上阵，我是说呀，这匹马像驴，不能骑着它去打仗，这有辱军威，骑它太掉价。惠公气的真想把他杀了。庆正这个人惠公还是了解的，他心直口快，只要是他见到的，他认为有问题他就得说，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，等我打完仗再跟你算账。打完仗以后我把马谱拿出来让你好好学习学习，什么样的马能上马谱，上谱的一共有多少马。当时他传旨点炮出兵，惠公御驾亲征，不可一世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龙门山杀来了。边关的守将前来迎接，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设摆香案叩拜惠公。惠公安抚了他们几句，然后问他们边关的情况怎么样了。边关的守将这才向惠公禀报，大王，秦国来的人马不少，驻扎在龙门山下，没有取关的意思，到现在一仗也没打，不知道是什么用意。惠公一听，这还用问吗？秦穆公他这是等着我呢，我要亲自会会他。当时传旨五更早开战饭，然后和穆公见阵。惠公当时就把他身边的几个大臣都找来了，你们给我摆一个阵势，叫秦国见识见识，有懂阵法的，有明白兵书战策的，开始摆阵。你们秦国了不起，我们晋国也不含糊。西瑞告诉他，千岁您就放心吧，我把阵图全都绘出来了， 摆一个四门兜底阵，让他知道知道咱晋国的厉害。惠公挺高兴，先在这儿歇兵一日，在五更前开过了战饭，一声炮响杀出了辕门，把四门兜底阵摆好。这是派人把战表送到了秦营，什么意思啊？告诉秦穆公，我来了，你是退兵还是投降，赶快做个定夺。气派不小啊。穆公接到战表冷笑了一声，他告诉百里奚，亲家，咱们赶快出兵吧。是，大王千岁。随着穆公一声令下，秦国大营鼓炮震天，人马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溜溜杀出来了。当时摆了一个五方大阵，这五方大阵分东西南北中，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南方丙丁火，北方壬癸水，中央戊己土，旗分五色，红黄蓝白黑。云罗伞下一匹逍遥马，马上坐的就是秦穆公，左有丞相百里奚，右有大将公孙支在护驾，两旁战将排列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威风凛凛。惠公看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秦穆公来者不善呐、秦国人才济济，猛将如云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。这时奚瑞问惠公，您在阵前与穆公搭话吗？惠公摇了摇头，他不想去说，他理亏没法说呀。常言说得好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晋国做的事儿不地道，当初求爷爷告奶奶，求人家帮忙把他送回晋国理事，他许给秦国五成，结果一成也没给。秦国来借粮，他也没借给人家，还把秦国的大臣羞辱了一番，所以穆公火了，才领兵来打他。有什么好说的？要说也行，就叫秦穆公束手就擒。如果有人拿住了秦穆公，我拜他为一字并肩王，把江山分给他一半。旁边有好几位大臣差一点乐了，你们看看，惠公又来了，他爱许愿呢。为了回国，给这个一万亩地，给那个一座城，到现在他什么也没给。只要有人能抓住秦穆公，我就跟他平分秋色，把国家分给他一半。好家伙，重赏之下有勇夫。有人跃马扬刀，大喝了一声，微臣愿王。这位是谁呀？原来是屠岸夷。他催马就到了阵前，指名点将叫穆公阵前搭话。这时在阵脚有人大吼了一声，大胆的匹夫，敢叫我家千岁阵前搭话，你是什么人？待我取了你的首级，再擒晋惠公不迟。一带马杀到了阵前，啪的一声，二马一打对头，对面来的这位大将好威风啊，头戴青铜荷叶盔，朱缨倒挂，身穿锁子连环甲，内衬紫罗袍， 他骑的是乌骓艾叶青，他手里拿的兵器把屠岸夷给震了，他没见过。这位使的不是方天画戟、大刀长矛，他使的是两股钢叉。屠岸夷觉得别扭，他觉得在行为采猎的时候才能用到这样的武器，这是打狼用的，怎么拿到两军阵前了？钢叉足有百斤重，看来这位力气不小。屠岸夷说：“来将通名，报上你的名号。你问我是什么人？你家大将是秦国将军白乙丙。”哦，屠岸夷听说过，这可是秦国的虎将，他平定过西戎，他的名字非常响亮，他是左丞相简叔的长子，我正想要会会你。说到这儿，屠岸夷唰啦了一下把手里的青铜大刀往上一举，只听战马一声嘶鸣，二将就在阵前打起来了。他过来就给白乙丙来了一个力劈华山，带着一股劲风，这刀就劈下来了。白乙丙用钢叉把他的大刀就给封住了。屠岸夷就觉得两臂发木，虎口发烫，差一点让人家把他的青铜大刀给磕出去。他的战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白乙丙追过来，只见他大吼了一声：“招家伙！”唰底下把钢叉一横，来了一个秋风扫落叶，照着屠岸夷的头上就扫过去了。要知道屠岸夷的性命如何，咱们是明天再讲。